突发，100%关税，川普对卡尼下通牒。政变，习近平杀到兴起，将任何被拉的内情被披露。美国2026国防战略出炉，确保进入关键区域。谈判台外边残酷交锋，俄军换装疯狂轰炸基辅。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要闻。
两日前，我哋爆料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全家被拉的消息。今日，张又侠同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突然被官宣落马，称被立案审查调查，再次令到全球目光转向中国。外界普遍认为中共内部出大事了，高层内斗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北京接近军方的人表示，这个是自1989年以来中共第一次在同一届任期内撤换两名政治局委员。现在中共20届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中，目前只剩下军委主席习近平和中央军委委员张星文两个人。张又侠是中共开国上将张宗逊的仔，两仔爷都是上将，在共军里面是相当少见。习近平上位之后，先是仰仗着中央军委委员赵克石，亦依靠胡锦涛留在军中的势力，亦即是张又侠的协助，令到他不用用几年就掌握了军中大权。率先爆出这件事的旅美时事评论员蔡慎坤指出，张又侠有三大原因触怒习近平。他推测张又侠在20大以72岁高龄留任，可能涉及习近平对党内元老的承诺，即是确保习近平能够顺利在21大交权给胡春华。但习近平随后清洗胡春华，又对张又侠栽培的实战派喐手，等于是拆张又侠的台，造成两人的矛盾。第二是功高震主和政治幻觉。蔡慎坤说，近年来海外甚至国内体制内盛传张又侠将取代习近平，习近平已失权的强烈传闻，令到他成为了唯一能够有能力挑战习近平的人。这种被当作救星的形象，使张又侠在习近平眼里边变得极其危险。第三，反间谍行动触碰了习近平的红线。蔡慎坤认为这个是最直接的导火线。当张又侠在面对习近平清洗他的部属的时候，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利用他在国安系统的背景，私底下对习近平的福建帮亲信，比如何卫东、廖华，进行秘密监控。张又侠掌握了这些亲信的受贿证据，并且直接递交给习近平。这个在习近平看来不是反腐，而是政治挑衅。习近平最不能够容忍军方将领私底下搞情报活动监控他的心腹，这个被视为对最高权力的威胁。至于等待张又侠的下场会是怎样的呢？蔡慎坤表示，习近平可能会考虑到红二代的反弹风险，于是有两种可能的处置方式。第一种，高举轻放，开除张又侠党籍军籍，但是不移送去军事法庭，给出一条生路，用来安抚军中势力。第二种，以贪腐的名义重判，令到他在狱中里面老死。那为什么会是今日突然间官宣呢？蔡慎坤在另一个贴文里面指出，张又侠的老首长、原共军总后勤部部长廖石龙23号去世。廖石龙选在这么特别的时刻去世，中共仲想话继续隐瞒张又侠被捉的消息，恐怕不是那么可能。中共前体制内官员杜汶在他的自媒体节目中爆料话，他听到体制内的消息话，张又侠联合总参谋长刘振立以救党救国的名义，计划调动部队对习近平发动政变，被身边人告密。听我话走漏了消息的是个副总参谋长。消息指，目前旧阵时的总参谋部指挥体系已经被暂停，变成中央军委通过密码电报直接指挥，全军各部队一级战备，立即冻结停止一切军事调动，所有军官以及士兵手机上缴，集中进行政治学习，政变功败垂成。杜汶表示，习近平设了个计，将张又侠、刘振立捉了，接下来张又侠的旧部的反扑也都随时可能会来。 连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和参谋长一起都被拉。这个是一件大事，这个根本就不是清洗，是中共内部发生暴风骤雨的政变，是公开对决，接下来会有大的新闻不断地传出。澳洲自媒体人蒋望正对大纪元爆料，根据他获得的消息，1月18号晚黑10点几，在北京的所有军官全部被叫回去原单位待命。据通报，19号张日侠的仔和行政机要秘书被带走，20号上午张日侠被约谈。蒋望正透露，出面捉张日侠的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并且以蔡奇为首组成了一个中央军委政治审查小组。之前张日侠被捉的传闻流出，亦引起了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关注。曾经担任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的弗林将军1月23号转发了蔡慎坤的贴文，评论说，突发中国境内正在发生政变，中国内部及其军队领导层似乎出现了巨大的动荡，这些状况类似政变，其后果将直接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以及未来美中关系的总体走向。他对中共党魁习近平喊话，习总书记请做好准备，因为中国内部的动荡不会有好的结局。中国问题专家张家顿亦都在 S 平台上发表评论，如果中国排名第一的现役军官以及另外超过15人已经被从指挥体系中移除，这样我们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现在还有人真正掌控吗？军事观察家指出，在目前区域局势紧绷的同时，共军指挥体系的稳定性和决策效率是否会受到这一番震荡的影响呢？已成为外界研判2026年东亚安全风险的重要观察指标。
讲到中共内部大清洗，我们也要来关心一下我们自己的身体。很多朋友长期承受高压，不知不觉里面高血糖、高血压、血脂问题都找上门了。这些都是身体在说发出内部危机的警报。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台湾陈先生的亲身经历。他透过三高代谢宝找回健康。好嘢嘛。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讲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和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它就是你或者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代谢宝北美现在已经到货了，欢迎到健康520官网落单。
川普24号早上发帖文再警告加拿大总理卡尼，他是这样写的，如果卡尼省长认为他能够令到加拿大成为中共向美国输送商品和产品的中转港，那他就真的大错特错了。中共会冚唪唥吞噬加拿大，包括摧毁加拿大的企业、社会结构和整体生活方式。如果加拿大和中国达成协议，所有进入美国的加拿大商品和产品将立即面临 100% 的关税。就在前一日，川普在另一个贴文中揭示了卡尼的最终下场。川普说，加拿大反对在格陵兰岛上建造金穹 Golden， 即使金穹可以保护加拿大。相反，他们投票赞成和中共做生意，而中共会在第一年就将他们吞并。五角大楼23号深夜正式发表了最新国家国防战略报告，文件遵循川普总统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确立的愿景，核心之处是美国优先和以实力求和平。 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报告的前言中指出，川普总统去年上任的时候，美国正处在一场灾难性战争的边缘。他表示，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忽视了美国人的具体利益，将资源浪费在宏大的体制建设和虚幻的国际秩序之上。五角大楼将确保美国军事和商业活动能够进入关键区域，特别是巴拿马运河、美洲湾即是墨西哥湾和加陵兰岛。这个战略强调美国战争部将优先处理对美国人的安全、自由和繁荣至关重要的任务，并且将加陵兰纳入了保卫美国本土的战略中。战略强调了美军的四大核心任务。第一是保卫美国本土，是美军的首要任务。第二是以实力而不是对抗的方式压制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报告指出，川普总统愿意直接和中方高层接触，以寻求稳定关系，但一切谈判都必须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实力之上。战争部表示，我们将明确表明任何企图侵略美国利益的行为都将失败，所以从一开始就不值得尝试。第三是加强和美国盟友和伙伴分担抗争。报告重申，过去的美国领导层容许盟友将美国视为补贴者而不是合作伙伴，这种时代已经结束了。第四是大幅地提升美国国防工业基础，重塑世界军火库。外界更加关注，这次报告没有提及台湾，不过有提到美国将防止任何人，包括中国，能够支配我们或者我们的盟友。学者分析，美方吓阻中国的目标没变，背后的含义仍然是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俄乌战争在和平谈判台外边爆发了残酷的交锋。24号凌晨，正当美、乌、俄三方代表在阿联酋进行秘密会谈的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竟然下令发动大规模空中袭击，重创乌克兰两大城市基辅和哈尔科夫，造成至少一死23伤，并且导致基辅80万人在严寒中断电。路透社报道，乌克兰空军统计，俄军在这一轮的攻势里面倾巢而出，一共发射了375架无人机和21枚导弹。这场边谈边炸的军事行动再次锁定能源基础设施。即使会谈仍在处进行，但克里姆林宫并未显现退让的迹象。俄方发言人佩斯科夫23号重申，俄罗斯坚持要求乌克兰割让整个顿巴斯。英国卫报23号报道，乌克兰战场出现新型喷射动力威胁，俄罗斯军队近期开始使用一款型号为天竺葵5的高速远程攻击无人机，飞行的时速可以飙到超过600公里，显著压缩了防空系统的拦截窗口。乌克兰军事情报局证实，这款无人机采用中国制造的涡轮喷射引擎，机身呈长圆柱形，外形比较以往采用三角翼设计的伊朗制见证者更加接近传统固定翼飞机。专家警告，若果这一类高航速的平台大规模部署，将对乌克兰本来就比较紧张的低空防御构成严重威胁。乌克兰同时指控，在天竺葵5号的残骸中识别出源自德国、美国和中国的微晶片。这项指控若果属实，显示俄罗斯仍然能够逃避西方制裁，获取高科技零组件，加强它的打击能力。目前乌克兰军方正在密切追踪这一批新型高速机的后续实战数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在一次记者会上，中共官媒央视一名女记者以抖音上自创的名词斩杀线 Kill Line 向贝森特提问。由于是自创名词，加上他发音不标准，贝森特当场回答说，我听不明白，还冷冷地补了一句，我想你自己也都搞不明白。女记者还想解释，但随即被主持人打断了，场面相当之尴尬。斩杀线原本是游戏用语， 后来被中国网友在抖音等影音社交平台上用来形容美国经济问题，又被中共媒体沿用，形容是美国人民的一道致命的门槛，一旦越过了就陷入了很难再翻身的赤贫状况。不过事发之后，中共媒体竟然称贝森特是被搭斩杀线相关问题。相关影片披露出来之后，网友个个在留言表示没想到他敢用这种英文发问，不敢相信中国派出的记者英文水平有这么大的问题。PTT 创办人杜奕瑾则指出，中国的资讯操作近年来高度依赖短影音叙事引擎，先在 B 站、抖音等平台制造名词，语言高度情绪化，去脉络化，再由自媒体和官媒互相引用，形成一种好像很多人都在说讲的假共识，最后期待海外媒体报道，就算是质疑或者是反驳都可以再行剪辑，完成出口转内销。不过达沃斯不是 B 站，财长不是直播主，抖音语言的致命盲点就是没办法在专业验证的世界存活。最愚的是这套剧本其实已经被看穿了。杜奕瑾表示，随着资讯透明度提高，人工智能令到大家容易找到信息来源，并且透过翻译理解，当这样的语言被带入到达沃斯，只是会令到外界更加清楚地看到这种手法的丑陋。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